即将收听到的是上法在线。
以新闻事件切入，让百姓参与讨论，请法律专家咨询，愿生活每天与法同行。同行，
上法在线，法在线。
法律故事，律师咨询，上法在线，与法同行。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到昆山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 FM88.9， 正在为您直播的上法在线。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张婷。上法在线节目是由昆山市法宣办、昆山市司法局和昆山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一档民生普法类的广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为大家介绍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的嘉宾，他是来自江苏曼修昆山律师事务所的徐强律师，也请徐律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强律师，很高兴再次做客上法在线，和各位分享交流。
非常的欢迎徐强律师走进直播间。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提示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到上法在线节目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来关注到上法昆山的微博、微信以及第一昆山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我们将会为您提供到最暖心、专业、及时的法律咨询服务。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当中，分别是57313800和57313810。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疑问呢，都可以来拨打到我们的两路热线。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和各位一起走进到上法故事。
故事时时有，法律处处在，听普法故事，观人生百态，学法律知识，扬浩然正气。上法故事，
郭大康、张秀兰是常熟市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膝下有两个儿子，长子是一名患有智力障碍的残疾人，这也是夫妻俩心中的痛。好在小儿子郭景平很争气，大学毕业后成为苏州市某单位工程师，收入还不错，而且帮父母分担起抚养哥哥的责任。而郭景平非常喜欢旅游，每当天平山红枫节的时候，他都要去那儿看看枫叶。2017年10月1号，为期2个多月的第24届天平山红枫节正式开幕，到12月10号结束。在这期间，郭景平因工作较忙，一直没有时间到天平山去，直到12月8号，眼看着红枫节就要闭幕了，他才请了一天假，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天平山。这天一早，郭景平购买了天平山景区的门票，进入景区后准备爬山。上天平山仅有一条人工铺设的台阶，郭景平拾级而上，边走边玩，而且还用手机拍照。上午11时，郭景平爬到了太平山的山顶，他拿起手机刚想拍照，可是由于来来往往游客太多，加之角度也不太好，折腾了好久也没拍下一张满意的照片。郭景平左顾右盼，哎，一看不远处的道路旁有一处峭壁陡坡，他觉得在这儿能拍到好的照片，于是小心翼翼地爬上这个陡坡，然后一只手抓住坡旁边的一棵小树，另一只手举起手机。等调好角度，他松开了抓住小树的手，准备拍一张完美的自拍照。正当他要摁下快门的时候，郭景平却突然重心不稳，一下子就坠下山崖。距离郭景平出事地不远的地方，正好有4位坐在路边休息的女游客，几个人亲眼目睹了这一悲剧的全过程。他们赶紧跑上前去查看，发现郭景平跌落在约有4米深的2块石头中间，脸部朝下。他们焦急地向郭景平喊话，却没有任何反应，石头上撒着不少鲜血，情况危急，几个人赶紧打电话报警。 接警后，消防员与警察先后到达事故现场。此时的郭景平处于昏迷状态，消防员指示赶紧打120。之后，郭景平被抬到山下，上了在此等待的救护车，他立即被送到附近的医院。入院诊断写明，他属于原发性脑干伤、创伤性休克、多发脑挫裂伤、多发颅骨粉碎性骨折、吸入性呼吸困难。事发这天下午，郭大康和张秀兰正在农田干活，突然接到民警的电话，要求他们尽快到苏州某医院，郭景平正在抢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老两口赶紧把患有智障的长子委托邻居照看，两个人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此时的郭景平生命垂危，两个人虽然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可儿子还是永远离开了他们。郭大康夫妻俩怎么也不能接受，这儿子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怎么就受了重伤而亡呢？后来经过民警解释，得知郭景平是在天平山景区爬山游玩的时候摔伤的。可是这样的解释让处于悲痛之中的夫妻俩无法接受，他们决定查明事实真相，给儿子讨一个公道。首先，郭大康夫妻俩委托律师到现场实地进行查看，发现郭景平跌落处区域为正常的上山步道，步道向外突出一块空地，空地下方为沟壑，空地处没有设置护栏及警示牌，郭景平即从空地上跌落到沟壑底部。为此，他们认为景区没有在事发地安装防护栏，存在安全隐患。其次，他们调阅了入院记录，入院情况写明患者因从山上摔下至头部外伤3小时多才入院，患者入院3小时前就被人发现摔倒，当时昏迷没有反应，1小时前120找到患者急送我院，到急诊时患者双瞳散大，口鼻腔出血，血压不稳等等等等。郭大康夫妻俩据此认为，郭景平受伤到得到救治达3小时有余，而事发地天平山距离医院正常约10分钟车程，由于景区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救援管理上存在严重缺失，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导致死亡发生。综合以上2点，他们向景区正式提出交涉，要求景区承担赔偿责任。可是天平山景区提出他们没有任何过错，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018年11月23号，因多次交涉无果，郭大康夫妇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天平山景区告上了法庭。郭大康、张秀兰诉称，2017年12月8号，郭景平前往天平山景区管理的天平山游玩，在上山途中走到近70度的斜坡处不慎摔倒，头部撞上山间巨石，致颅骨粉碎性骨折，当场休克，后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首先经现场勘查发现，上山道路崎岖不平，跌落处没有安装防护栏等防护标志。其次，天平山景区为达到枫叶景观的效果，故意没有清除堆积的落叶，致使游客无法辨认道路的深浅，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提醒标志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另外，郭景平受伤后，路人报告天平山景区工作人员，天平山景区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履行相应的安全管理职责，致使郭景平受伤到医院接受治疗之间长达3小时，错过最佳抢救时间。最终，郭景平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天平山景区存在重大过错。综上，我们认为天平山景区没有依法对游客郭景平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天平山景区则辩称，据警方的目击人陈述及执法记录仪记录的视频分析，其一，郭景平跌落的地方并非正常步道内，而是离正常步道约2米左右的坡边，因为郭景平脚滑自行跌落。 7.2。当时游客报警并拨打景区电话，告知有人摔伤，之后该游客离开现场。110联动及天平山景区方工作人员及时上山施救，但景区山体范围太大，无法找到伤者具体位置，所以120第一次来到天平山后就离开了。景区工作人员继续寻找，等找到后又拨打了120，时间属于消耗在寻找伤者具体位置上。我们一直在积极救援，后来从发现伤者到送至120救护车，整个救援过程约30分钟，不存在救治不力。其三，景区已在游客上山必经途中设立了醒目的警示标志。综上，景区已尽到旅游经营者的安全管理职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郭大康、张秀兰的诉讼请求。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天平山景区向法庭提供照片，证明在上山入口处设置了警示牌及友情提示。警示牌内容为：为了您的安全，请走正常游览步行道。友情提示内容为：一，请您勿在景区内吸烟，以防造成火灾；二，请您看护好老人小孩，以防走失；三，山路陡峭，请您注意不要拥挤，悬崖处请勿攀越，以免发生意外；四，老人小孩、高血压患者及其他体弱者登山时请量力而行；五，如您需得到咨询和帮助，请拨打景区服务电话多少多少多少。法院审理查明，据当地派出所的笔录，死者郭景平摔倒后立即有人报警，且跌落的地方靠近正常上山步山景区，工作人员花费一定的时间确定伤者位置。120第一次到达现场后，由于无法找到伤者而返回。可见天平山景区对应对突发事故时在救援管理上存在一定疏漏。另外，事故地点为自然景区，天平山景区已在仅有的一条上山台阶入口处设置了警示牌及提示语，上山步道途中也设置了警示牌，警示游客走正常游览步行道。天平山景区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警示和告知义务。根据日常经验，爬山运动本身即具有较高的危险性，爬山人员随时都要保持较高的注意义务，且按照正常步道谨慎爬山，并未超出普通人的认识范围。在天平山景区已尽到相应告知义务的情形下，并不能过分加重景区管理单位的管理义务和成本，故法院对郭大康、张秀兰诉称未在事故地点设立警示牌及防护栏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意见不予采信。法庭认定原告方的损失为1,524,848.67元。综合郭景平发生事故经过、天平山景区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程度，酌定天平山景区赔偿原告方郭大康、张秀兰人民币30万元。2019年9月20号，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天平山景区支付郭大康、张秀兰赔偿款人民币30万元。
依法断案，以案说法，上法故事，网罗法治资讯，解读新班法律，以案释法，您身边的学法好帮手。上法在线正在直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上法在线，我是张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江苏曼修昆山律师事务所的徐强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徐强律师共同来关注到今天的上法故事。徐律师，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关注的焦点就是天平山景区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究竟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呢？
好的，主持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法理基础是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是由诚实信用原则派生而来的，它来源于德国法院法官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或者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的理论。 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原先只维持交通安全而言，其后扩张于其他社会交往活动，以强调在社会生活上应负防范危害的义务。具体指在自己与有责任的领域内从事或持续特定危险的负有义务情况，采取必要的具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保护第三人免于危险的义务。这主要有三种情形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是经营者纯粹的不作为，没有营造好一个很好的安全的一个消费环境，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害。如挖掘水沟应该加盖一个应该加个盖子，或者一个采取必要的措施。二是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本身或硬件设备不安全，导致客户受伤害。负有防范危险发生的义务，如在家举办酒会，应防止老树砸伤宾客。餐馆楼梯未全部修好，应设告示牌或者切断通往楼梯的通道。第三种是因从事一定营业或职业的经营者消极不作为，未勤勉地尽到对不法侵害的防范和制止义务，如经营旅馆饭店，应注意清除楼道油渍，维护电梯安全，保证安全门畅通无阻的义务。那么上述这三应该是第三种类型，那么就是说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听屏山景区应当属未尽到上述第三种安全保障义务。
那么关于安全保障义务，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法律上的规定呢？
我国今年新实行的一个民法典中呢，只有两个条款涉及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表述，那么在此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一下啊。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那么第二个法条是民法典的第1254条，这里的表述是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注意到啊，天平山景区呢已经在仅有的一条上山的台阶入口处呢设置了警示牌还有提示语，那上山步道途中呢也是设置了警示牌，警示游客要走正常的游览步道。那法院呢最终是以天平山景区于应对突发事故时在救援管理上尚存在一定疏漏这样的一个理由，判决了景区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样的判决是不是对于这个景区管理方过分的加重了责任呢？
法院的判决它是根据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79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和消防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制定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旅游经营者应当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发生。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该法第81条规定，突发事件 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做出妥善安排。也就是说，天平山景区在本次事故中，死者摔倒后立即有人报警，且跌落的地方呢靠近正常上山步道附近，并非为偏僻处。死者摔倒后，景区工作人员接到游客告知有人在山上摔伤的情况，随后工作人员花费一定的时间来确定伤者位置。120第一次到达现场后，由于无法找到伤者而返回。可见天平山景区在应对突发事故时，在救援管理上尚存在一定的疏漏，导致伤者从摔伤到得到有效救助经历了较长时间。那么天平山景区没有做到刚刚法条中所谓的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就当属于未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非常的感谢徐律师刚才的分享与交流。那看个时间广告之后，我们也将继续回来和徐律师共同探讨到今天的上法故事。
网罗法治资讯，解读新班法律，以案释法，您身边的学法好帮手。上法在线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到昆山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 FM88.9 正在为您直播的上法在线，我是张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江苏曼修昆山律师事务所的徐强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的和徐律师共同来关注到今天的上法故事。徐律师，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的这个案子当中呢，法庭认定的原告方的损失是152万多，但是最后判决呢只是向原告赔偿了30多万，那这个数额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根据主次责任划分，死者在爬山至事故地点时离开正常上山步道至步道连接处的空地边缘处拍照后，不慎从空地边缘处跌落沟壑过程中受伤，其对于自身受伤的过错较为明显，应负主要责任。天平山景区未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负次要责任。那么我们现场算一下，法院的这个判决比例是19.67%，接近20%，那么这个比例是适当的。我们还注意到本案中法庭使用的是酌定赔偿的一个表述。那么酌定是指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在判决时灵活掌握的情况适用情况，具有在适用时的可选择性。不同法官由于社会经验、知识水平和主观感受的差异，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也与其对各种酌定因素的具体内涵及法律意义缺乏清楚的认识有关。那么本案中的判决数额比例与主次责任整体上是相符的。
非常的感谢徐律师。那徐律师想问一下您，就平常我们在外出旅游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到哪些安全上的问题呢？也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提示。
那么我简单说几点一，无论是在交通、住宿还是在参观景点方面，都要注意有关的安全规定，如坐车、乘船一般都是自行保管随身携带的行李，各种易燃、易爆、有毒和放射性物品严禁携带上车、上船。在参观名胜古迹和自然风景时，一般也都规定禁止生火、吸烟。二，参加团队旅游要听从领导或导游的指挥安排，不随意活动，以免发生离群、掉队、迷路等事件。三，在游览参观险景时，要树立安全意识，切勿冒险冒失，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如陕西的华山、安徽的黄山、湖南的张家界都有比较险峻的山峰，在这些地方也都有人因登山越涧、攀岩不慎而丧失性命，同时在游览江河湖海时也有人因下水游泳不慎而出危险。出门在外多一份稳重，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朋友负责。四，严防病从口入，进食前洗手或用纸巾消毒，不吃腐烂变质食物，不到卫生条件差的餐馆或食摊进餐，不暴饮暴食。五，注意休息，防止疲劳过度，要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增减衣服。 身边应准备有治疗腹泻、中暑、感冒、发烧及抗过敏的药物。第六点，购买旅游意外险。在旅行中，我们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遇到风险，我们将承担所有的损失，不仅失去出去玩的乐趣，而且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负担。购买旅游意外险则可以在出险时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又能在游玩时拥有一份安心。那么以上几点是我的一些建议，供听众朋友们参考。
非常的感谢许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徐强律师共同来关注到听众朋友们咨询到的法律问题。在这儿呢，也是要提示到大家，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问呢，都可以通过第一昆山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留言和发问，我们也将会为您提供到暖心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到听众朋友们咨询的法律问题。
专业嘉宾团队用法律解决问题，善法在线，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一起来关注到听众朋友们咨询到的法律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无证驾驶了摩托车，被交警开了罚单，车被扣留，那到现在是一年的时间没有处理。我听别人说呢，如果这车不要了，就可以不用去处理了。想问一下您，到底是不是这样？
这个根据那个《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三种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所以建议这位听众呢，还是要遵纪守法啊，尽快去处理自己的违章行为。
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工作了一个多月啊，因为家里有事请假了，公司重新招了人，取代了他的工作岗位。然后呢，公司以各种理由不发工资，因为之前呢自己已经交了社保了。那么养老这边呢还不帮着交五险，说是自己之前交了社保，要等社保到期之后才能给交。期间发生任何问题呢，公司都不负责任，需要自己来承担。想问一下，该怎么样要回属于自己的一个多月的工资？他还特别说明了一下，他说这一个多月啊都没有休息过，还主要是这些休息日还不算加班。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0条规定啊，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所以劳动者工资依法必须足额发放。当然这个工资也包含这个加班工资啊。我们再看一下啊，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87条规定支付赔偿金。那第87条是什么呢？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本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那第47条又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一个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那么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所以按照这位听众的表述，他除了可以拿回实际工资之外呢，还可以要求公司再支付1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金。那么我们在此建议呢，是先去劳动部门呢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呢，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申请仲裁。
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汽车做抵押贷款之后呢，钱现在还完了，车也解押了，可是呢，贷款公司和他们的总部闹了矛盾，总部把我的车给拖走了，想问一下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来处理呢？
这位听众的意思是还完了汽车抵押贷款，也已经解除那个抵押登记了，此时和贷款公司有纠纷的所谓的总部公司强行拖走了听众的车辆，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呢，这位听众呢只和这个贷款公司发生了一个合同关系，那么现在一方还了款，一方解除了抵押，那么双方合同应该是履行完毕了，那么这位听众呢应该有权获得一个完整的一个车辆的物权，此时第三方强行拖走车辆的行为呢是涉嫌违法的，那么我们这边建议呢是可以先到公安机关做一个报案处理，那么若涉及刑事犯罪的情形则由公安机关侦办，若公安机关核实后呢发现本案只涉及民事纠纷的，那么再行至法院诉讼，要求这家总部公司呢返还车辆。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已经离婚了，是这个开庭离婚，调解了两次但是没有效果，最后开庭呢对方缺席，他说呢他自己本人是证据充分，最终也是判离，但是呢他今天啊突然发现男方呢背着他买了一辆车在跑滴滴，那这笔钱应该是借的，调解和开庭的时候呢他双方都不知道他要买车的这个事情，想请问一下就是以后如果说打财产和债务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官司的话，这个车的债务会不会划分给女方呢？
根据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啊，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呢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那么根据这位听众的表述可以推知啊，男方应当是在离婚诉讼期间买的车啊，此时应该还没有经过法院一个判决离婚，那么婚姻关系存续，那么其所购买的车辆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我们再看一个民法典的第1092条的规定啊，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位听众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债务承担的问题，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分割车辆时扣除贷款后仍会有盈余。
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工伤治疗了一年半，劳动能力鉴定是8级，他的月工资呢是4500，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应该向这个单位索要多少钱呢？
正常我们说的一个劳动三金啊，可以有一次性的一个伤残补助金，这个是一个11个月的工资，他4500一个月，那就是这一块可以拿到49500元，还有一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是80000元，最后一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那么以上共计就是164500元。关于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停工留薪期工资等，这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核算。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被已婚男骗了，生下了一个小孩，还差几天呢就已经1岁了，那么孩子出生的时候呢是用他弟媳妇的身份证生的，那出生证明的母亲的名字竟然还不是他，户口上呢也没有上在这个女方，就真正的这位母亲这儿，那之前呢他转了160000到我们这位女生的这个卡上，还付了一个房子的首付，现在呢又给了她20万。一个星期之前呢孩子被她拿走了，那现在呢她想要回孩子，想要回这孩子的抚养权，想问一下您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该怎么来维权？
这个亲权是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所以母子关系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依照现有的亲子鉴定技术完全可以确认啊。这位听众与男方呢属于非婚状态，关于孩子抚养权的处理，我们可以参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相关法条处理。按照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 估，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上述情况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在孩子抚养权判决后呢，我们再根据那个民法典1086条的规定啊，有一个探望权，它是这么规定的。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买期房定金呢也已经交了，预购合同也已经签了，但是呢由于这个自身的一个原因啊，余款现在不能筹全，想问一下，如果说想退这个定金的话，这样的一个事情该怎么来解决呢？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呢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20%，超过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的，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那么我们先确认一下，这位听众所交的定金是否超出合同总标的的20%？那么如有超出部分的，那么不属于定金，我们可以进行追要。那么对于未超出20%的部分呢，根据民法典第587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呢，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也就是说这个购房者呢，他是没有一个权利来要回这个定金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建议是还是和开发商协商解决。
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妻子在上班加班的时候啊，突然间因为起火，脸部手部呢都被这个火焰烧伤了，到医院就诊之后呢没有住院，想问一下像这样的类型的工伤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呢？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17条规定啊，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发生伤害发生之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起，向统筹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当由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社区的市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那么也就是最晚要在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那么在认定为工伤之后呢，可向当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最后以鉴定结果为依据核算一个赔偿数额。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报了一家这个培训的面试机构的一个课程，现在考试都已经结束很久了，可是呢他自己并没有过，他要求对方按照当时说的来进行退款，这个当时呢要求对方退款的银行卡号还有身份证号，如果说泄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呢？
与培训机构签订服务合同时呢，未明确主体信息，双方应当出示真实的一个身份信息，即培训机构应该提供工商登记信息，参加培训者呢则需提供身份信息，退款的时候呢则必须提供银行卡号等信息，所以这些信息呢难免会流存在外。 这位听众的担忧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的现象非常普遍，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呢，有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垃圾邮件源源不断，冒名办卡、透支欠款，不法分子也可能利用你的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各种形式。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038条规定，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自然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同时，我国刑法第253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呢，小区地面的停车位到底是不是属于所有业主的？那么物业有没有权利随意的乱收停车费用？有没有权利随意的乱收这个停车费呢？
在实践中，住宅小区建筑区划内的车位、车库呢，存在很多种形态。目前常见的主要有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独立车库、地面停车位和地下车库停车位，以及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的车位。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所有权呢，归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呢与业主以书面合同方式约定，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再确定车位、车库的归属。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呢，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根据苏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物业服务费包括物业公共服务费、汽车停放费、特约服务费、代办服务费。那么可知，物业公司呢是有权收取这个停车费的。同时根据苏州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住宅小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也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呢不得随意收费，且实际生活中呢，物业公司在收费之前呢，需向政府价格部门申请办理停车收费手续。在苏州这个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呢，还规定停车服务收入的收益分配未做界定或明确的，在扣除物业管理企业代办费用后，这个代办费用指哪些呢？指汽车通行证的制作成本，停车泊位设置维护成本，停车场管理员工管理员的一个工资费用支出，停车场地的水电费用等。那么在扣除这些费用后呢，应当将收益的30%呢再补贴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将收益的70%呢纳入维修基金。
非常的感谢徐律师刚才的回答。那么看个时间，我们今天的上法在线呢就是这些内容，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问呢，都可以通过上法昆山的微博、微信以及第一昆山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和发问。同时呢，您可以登录到上法网和第一昆山的 APP 来回听我们本期节目的录音。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